大朋友们、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童心说乐园，我是静慧姐姐，
我是童慧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《增广贤文》。在上一期，通过唐玄宗的故事，我们了解到兄弟和睦相处可以创造一个盛世王朝，更何况是一个家庭呢？所以，一家人能和睦团结，这个家庭必然温馨幸福，前途无量。
是的，静慧姐姐，通过这个故事，我也学到了一个方法。观察一个家庭或团队有没有前途，就看他们内部能不能互相赞叹，和睦相处。和就万事兴旺，争就必然走向衰败。这样观察国家社会的发展趋势，想必也很准确吧。下面让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上次学习的内容吧。为官须作相，及地必争先。苗从地发，树相之分。父子和而家不败，兄弟和而家不分，乡党和而争讼息，夫妇和而家道兴。官有公法，民有私约。
童慧读得很好，我们接着看下面的一段。闲时不烧香，及时抱佛脚。幸生太平无事日，恐逢年老不多时。我乱思良相，家贫思贤妻。能修禅境为真境，为了僧家世俗家。
这几句经文的意思是说，在平时不修行，到有危急的时候才去求佛保佑。我们应该庆幸生活在太平无事的年代，但时光在不经意间就流逝了，我们距离年老力衰还有多少日子啊？在国家动乱时，希望有良相辅佐；家里贫穷时，希望有一个贤惠持家的妻子。真正能够超凡脱俗的人，即便生活在世间，也如同身处仙境。而欲念没有除净的僧侣，即便天天修行，依然是世俗之人。
童慧解释得很好，香在佛家是提醒人们持戒修定，佛菩萨又怎么会争你这一炷香呢？古时寺庙有副对联，近来摸摸心头，不妨悔过千善。出去行行好事，何用点烛烧香。若不在平时用功积善修行，急难时才想起求佛保佑，又怎能如愿呢？所以我们要及早修行，有真实功夫，才不会在紧要关头手足无措。第二句经文是告诉我们，要把握时光，学会享受生活，不要自寻烦恼。林清玄在《常想一二》中讲到，常言道，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。倘若心为物意，患得患失，就会被悲观、绝望窒息心智。人生的路途注定是如负重登山，举步维艰了。常想一二，就是用心感恩、庆幸，珍惜人生中那如意的十之一二，最终以那份豁达与坚韧去化解并超越苦难。第三句经文告诉我们，无论是国还是家， 必定要有一个贤德的内助，才能够兴旺发展。《列女传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：楚庄王十分喜欢打猎，他的夫人樊姬担心他玩物丧志，多次劝阻楚庄王，可是楚庄王始终不听。樊姬于是断绝肉食，以行动来感化楚庄王，楚庄王因此才停止打猎，专心理政，这才有了后来的楚国霸业。第四句经文点出了为学修行的关键所在，人们之所以没有成就，是因为常常被外境诱惑，导致心行不能专一。所以大学才说，修身要从不被诱惑开始，能控制自己的欲念，才能致知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。把我们的内在修养好了，自然就有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能力。佛家则把这一修身步骤概括为三个字：戒、定、慧。我们只要老实做去，必然会有所成就。
金慧姐姐，您刚才讲的这位樊姬能做到克己化人，真是了不起。她一定还有很多这样的智慧故事，您能再讲讲吗？
当然可以，同慧。读历史要对人物、故事有全面详细的了解，这样才能吸取借鉴历史中的经验教训，看待生活中的人事物才会更有深度。在悠悠五千年的中华文明长河中，女性在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中的贡献也是绝功至伟的，这位樊姬就是如此。有一天，楚庄王与大臣谈论政事，直到深夜。回宫之后，夫人樊姬问楚庄王：“为什么您回来这么晚？”楚庄王回答说：“因为在和贤者谈话，不知不觉就忘了时间。”樊姬接着问：“您说的这位贤者是谁呀？”楚庄王说：“是余秋。”樊姬听后就笑了，说他虽然贤明，可未必尽忠。楚庄王很惊讶，樊姬接着说：“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，我11年来多方帮您寻找贤内助，如今贤明与我的有2位，和我并列者有7位。楚国并不缺乏贤才，而余秋辅佐您10多年，没有向您推荐过1位贤才，由此可知，他未必是贤者。假如他遇到贤才而不推荐，说明他心量不够；假如他不能够辨识贤才，说明他没有智慧。”第二天，楚庄王将樊姬这份议论告诉余秋，余秋听后非常惭愧，于是就向楚庄王推荐孙叔敖为令尹。孙叔敖理政3年，就使得楚国强盛兴旺，使楚庄王称霸诸侯。所以楚史中赞叹樊姬说：“樊姬谦让，弥有嫉妒，温公朝夕，执事有客，庄王之霸，樊姬之利也。”
静慧姐姐，我明白了，想要为社会做贡献，未必就要亲力亲为，能以美好的品德智慧去影响感化周围的人，也可以做许多事呀。让我们一起再复习一遍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吧。闲时不烧香，及时抱佛脚。 信生太平无事日，恐逢年老不多时。国乱思良相，家贫思贤妻。能修沉静为真静，为了僧家是俗家。
闲时不烧香，及时抱佛脚。幸生太平无事日，恐逢年老不多时。国乱思良相，家贫思贤妻。能修沉静为真静，为了僧家是俗家。
大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童心说乐园，后面的故事更精彩，记得来听哦。